晚，在毛泽东的卧室里面，向几个姑娘、几个身边的工作人员欣赏生日的礼花。他但是没有出现过这样沉浸的瞬间。他对于放礼花虽然没有反对，不过亦没有很大的兴趣，看看而已。时过境迁，同是观赏礼花，但是无论如何，他的胸中很难激起幸福的热流了。1975年12月26日这一日，毛泽东的屋企有欢声笑语，不过亦有平时的沉寂。这日的中午时分，江青亦来了。本来不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江青是不能够入来的。在半年几以前，毛泽东就指示没有我的命令不准打开铁门。铁门是毛泽东住宅最外面的一道大门。这个命令据说就是专门对付江青的。但是江青今天还是想方设法地入来了。他还特登亲手为主席做了两个菜。一个是前面提到的用半头鱼做的鱼汤，一个是用肉丝炒辣椒。他用带来了白菜、大葱、合桃、红枣。他今天还特登化妆了一番。由于从年轻的时代就善于保养、着意打扮，现在虽然已经年逾花甲，但是看上去他依旧有几分风采。今天他向后梳的短发显得又黑又亮，一套银灰色西装做得十分合体，里面着了一件大红色的衬衣，在西装领口露出那部分简直好像一朵红玫瑰花在条颈下面盛开，为他苍白的面色增加了活力。脚下着了一对白色的高踭皮鞋，走起路来腰板挺直。当江青行入大厅的时候，啱啱撞到正话行出去的小孟。江青一见到小孟，马上露出笑容。小孟上前问候：江青同志你好。
小孟同志你好嘛，你辛苦啦。主席今日过生日，我嚟探下佢。佢最近食饭点样啊？要加强营养至得噶。我今日仲带咗山东嘅大葱白菜嚟俾佢，唔好睇小呢啲普通菜呀，都係好有营养嘅，山珍海味都唔能够代替㗎。小孟好简单咁回答佢话：主席今日嘅精神唔错，你入去啦。主席嘅生活身体全靠你哋关心啦，我要感谢你哋呀。
江青讲完就将脚步放得好轻好轻，细细步咁行，几乎念手念脚咁行入去主席嘅卧室。江青静悄悄入到毛泽东嘅卧室，呢阵时主席正系瞓喺张床上，眯埋双眼。江青一入门口就话：
主席啊，我嚟同你祝寿啊！
江青说话把声虽然系又细又轻。不过主席仲系一下就听出嚟啦。毛泽东擘开惺忪嘅睡眼，将个头稍微移动咗一下，冇神冇气咁望咗望江青，面上依旧系目目独独，无喜无忧，无惊无奇，咩说话亦冇讲。几秒钟嘅沉默，当主席擘开眼睛之后，江青实以为主席会讲几句咩说话嘅。他即刻笑容满面，恭恭敬敬咁等住听咯噃。但系好快他又失望啦，因为主席好快又将双眼眯翻埋啦。毛泽东唔愿理江青，已经系好长时间噶啦。毛泽东早就对江青呢个女人产生咗厌倦，甚至系反感。江青嘅形象喺佢心目之中变得越来越模糊，亦越来越丑恶啦。江青喺延安时期嗰种谦恭、温柔、多情善感，而且又独具风貌嘅少女形象，早就消失啦。 江青再唔系嗰个佢讲课嘅时候坐喺最前排认真听仔细记，仲不时发出会心嘅微笑，流露出睿智目光嘅少女啦。江青亦唔系嗰个喺延安窑洞里边喺昏黄嘅灯光之下同佢侃侃而谈嘅进步青年啦。江青嘅娇媚洒脱，佢嗰一股特有嘅飘逸嘅韵味，早就俾怪诞、粗野、浅薄所取代啦。同时，江青嘅年老色衰、人老珠黄，亦使佢喺毛泽东嘅眼内早就冇魅力可言啦。特别令毛泽东激气嘅系所谓红都女王事件。其实《红都女王》呢本书，同江青同美国记者路易斯女士嘅谈话系两回事。据说《红都女王》呢本书系香港嘅一位作家写嘅，主要系写江青三十年代嘅艺术生涯。而根据江青同美国记者嘅谈话记录整理出书，系另外一件事。但系当时啲人喺传播过程当中啊，将两件事混为一谈啦。我哋暂时将两件事都称为红都女王事件啦。呢件事件使到毛泽东最后下咗决心同江青决裂。喺1975年7月23日，朱老总派秘书送咗封亲笔信嚟俾毛泽东。朱德同毛泽东喺井冈山时期开始就建立咗互相信任嘅友谊。可以讲是无话不谈啊！不过那阵时咧，直到解放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边，他哋的谈话内容大多数是工作，好少涉及家庭生活嘅。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嚟，呢种工作上的谈话亦好少有啦。但系他哋之间的友谊啊，仲系一如既往。当有人要将朱德打成大军阀的时候，毛泽东听咗之后非常气愤，他说朱毛朱毛是不能够分开的，他是朱，我是朱耳上面的毛，朱老总变成黑司令，那我是什么啊？红司令嘛。1967年3月的某一日，康生将一份外电通讯稿呈送给毛泽东，这份是记录意大利记者采访朱德的通讯，其实这些已经是旧闻了。采访时间1966年11月，采访地点天安门城楼上，采访背景亿万人们高举红宝书，即是毛主席语录，不断地呼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记者和朱德的对话，记者问，对你一生之中影响最大的书是毛主席语录吗？朱德回答，不是，是识字课本。记者问，你认为你一生之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朱德回答，我最大的遗憾是我不能够侍奉老母，在他就来离开人世的时候，我都没在床前捧碗水给他喝。康生之所以将这份通讯特登给毛泽东看，用心是显然的。康生望着主席的神情，希望看到一些不满。不过主席睇完之后，将通讯稿还翻俾康生，好似系自言自语，又好似系对住康生讲：朱德，大老实人一个。咁呢一日，毛泽东突然间收到朱老总嘅亲笔信，佢有啲奇怪啦，肯定系有要事相告。如果唔系打电话托秘书传话都系可以嘅，点解要写信呢？呢次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仅有的一次。一张信纸毛笔行书，寥寥数语，开头仍然是称呼润之兄。毛泽东看完这封来信， 佢个面上布满阴云。佢将睇完嘅信喺台上一放，沉思咗一阵，然后顺手攞起铅笔，喺朱老总嘅来信底下写咗几句：孤陋寡闻，愚昧无知，30年来恶习不改，立刻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在这几句说话的后面写了毛泽东三个字。原来啊，朱老总这封信呢，就向毛泽东反映有关红刀女王的事情，并且提及江青和美国记者路易斯的谈话。毛泽东被江青的行为激怒了，他的批示转到总理那处，周总理却是批了个暂缓执行。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了。毛泽东已经很多次听到有关江青胡作非为的事情，他越来越看到他的肤浅、无知、骄横，他绝不满足于夫人的位置，他太喜欢炫耀自己了，炫耀到吹牛车大炮的地步，他太喜欢上入非非，以致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他多次拨弄是非，大发淫威。尽管毛泽东听到的仅仅是他飞扬跋扈、沉寂闹事的好少一部分，不过就是这些已经使他无法容忍了。1972年，毛泽东得了一场大病，急到啲医护人员不得了。呢、这个时候正系尼克松总统来华访问嘅前夕。尼克松访华系件大事，毛泽东必须接见嘅，否则会引起各种猜测。中央成立咗医疗组进行抢救，医疗组嘅医务人员都系由周总理亲自嚟揸，医疗方案都系由周总理亲自审查。医生们竭尽全力对主席进行抢救之后，主席的病情有明显的好转。但是没想到江青将参加会诊的医生扣上反革命特务分子的帽子，并且将他们比成是苏联白心阴谋的参与者。白心阴谋集团是苏联国家安全部发现的一个由医生组成的所谓恐怖集团，他们想通过有害的医疗法达到缩短苏联某些领导人生命的目的。毛泽东终于知道了这个消息，他用手指着江青说：你说你的医生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毛泽东的威严咄咄逼人，使到江青不敢回答。片刻的沉默，剑拔弩张。毛泽东忽然间用手指着自己的鼻话：就是我，是我。毛泽东的鲜明态度平息了江青挑起的事端。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毛泽东以他的地位和威望，反而使他在家庭问题上很难做出决断。他不愿因此再引出一些奇闻日事，使国内外的好事者大做文章。政治上的业绩、事实上的成效、纷纭繁杂的头绪，毕竟占去他更多的时间。他是有最多自由的人，但是他又是缺少一般人自由的人。于是他尽可能地不和江青见面。所以江青每次想见毛泽东就变成很困难了。毛泽东的房间只有两个人是可以随便出入的，就是张玉凤和孟锦云。不理是谁都好，上至政治局常委，下至普通老百姓，是请示商量工作、决定方针政策，亦或是私人探望，日常一般来往。就算是毛泽东的子女亲朋，都必须经过张玉凤或者孟锦云的通报之后，才能够决定见或者不见、入或者不入。在这最后一年多的日子里面， 只有小张、小孟是主席身边的人，任何人都没有随便出入主席房间的权力。要见毛泽东，一律由外面的警卫人员打电话或者送条纸给小张或者小孟，条纸放在主席卧室外面的大厅张台上。他们两个人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打来的电话或者送来的条纸，由小张或者小孟报告主席之后，或者同意或者拒绝，再一刀到传落去。这样小张小孟的位置使到中南海里面所有的人，使大大小小的要员们都对他们敬畏三分。因此江青这个不可一世对边个可以杀泼耍赖的女人，对小孟小张却是格外热情格外尊重。江青在小张小孟面前真是一反常态了。江青知道提高自己的地位扩大自己的影响，就必须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必须充分表现出夫人、助手、秘书的身份，必须要经常知道毛泽东的讲话和意图。这些对于长期和毛泽东分居的江青来讲是有困难的。江青为了能够接近毛泽东，他不得不压抑着自己的情感，不得不掩饰着自己的本性。二十几年来身居夫人地位的江青，你说他几时对别人献过笑脸呢？特别是对女人。不过对小张却是百般殷勤。有一次江青说，
小张啊，我在杭州带了一幅真丝双绣的料回来，是淡粉色的，送给你做件连衣裙啦，真是最啱你的啦。你的皮肤咁白净，最适宜着呢种颜色嘅衣服啊。又有一次话，小张啊，送一只瑞士金壳小表俾你啦，呢种表系我最喜欢嘅，戴上嚟啊，又骨子又斯文。又有一次话，小张啊，呢件系进口嘅马海毛羊毛衫，啲毛又细又软熟，送一件俾你啦。送礼物联络感情，好多人都是这样做的了。作为夫人的江青亦绝不会超凡脱俗。江青时常说，
小张啊，我好喜欢你啊，有你在主席的身边，我什么都放心了。那个新来的小孟，我看这个姑娘亦都不错的。
人都是有感情的。江青的热情当然亦使到别人产生啲感情啦。感情大概亦属于人之常情啦。边个人唔希望别人对自己尊重看重呢？一有机会，江青就搵小张倾偈，一齐影相，一齐食饭，一打电话时时系几十分钟、几十分钟咁倾嘅。江青咁样做，无非是要在小张这里了解毛泽东的情况。既然毛泽东不见江青，那江青就对警卫人员说要找张玉凤，只要找到张玉凤了，就有通融的余地。张玉凤见主席不同意见江青，有时就撒了娇地说，
你为什么成日都不见人家啫？人家老太太好可怜的。
毛泽东说，你就见到佢可怜咯，你都冇见到佢可恨嘅时候啦。
你就俾人哋老太太入嚟啦，探下你有咩嘢唔好啫？